那么现在看这张参考资料，就是大经卷36的这个啊，就是经卷36的文末啊，文末的部分啊。大经是这么说的：善男子，一切诸法皆是虚假啊，随其灭处，是名为实啊，就是不生不灭啊，或者是随其这个把这个即灭。观一切诸法当体都是即灭，那么这才是实相，才是真实相啊，是名为实。所以呢，是名实相，是名法界，名毕竟智，名第一谛，名第一空啊。在观诸法而观见到它的即灭，也就是不生不灭，就即灭啊，没有这个动啊，起动啊，妄动，所以这个就是真实啊，就是实相啊，所以就是法界，就是毕竟智啊，就第一谛名第一空啊。善男子，是实相、法界、毕竟智、第一谛、第一空，下至观故的声闻菩提，怎么观来的？观一切法啊，下至去观一切法的时候，是得到的是声闻菩提；中至观故，得圆觉菩提；上至观故，得无上菩提。所以在卷36这个地方呢，只有三种人观；卷25那边呢，就分为四种啊，有菩萨，有佛啊，这个地方只讲了三种啊。上至观就得无上菩提，因为虽然是见不了了，但是他最后还是会得无上菩提。说是法时，十千菩萨得一生实相，万五千菩萨得二生法界啊。这个经文本身是有这个万五千的二生法界，二万五千菩萨得毕竟智啊，三万五千菩萨悟第一谛，那么等等等等啊。再看大经书的解释，说下至观故得声闻菩提，中至得圆觉菩提者，古来有解，为三圣一观。那么这个是从前的人解释的啊，说明啊，三圣的人是不同的一种观。经此文中名三圣同观第一空，但自有下中，于是乎变成了三圣的差别，有了这个三圣的差别。因为智啊，智慧的差别，观智本身啊，观的人的这个智慧啊，啊有下有中，所以形成了三圣啊。例如三兽渡河，三兽渡河是兔子、马跟象啊，兔马象啊，兔子在水的面上渡河啊，它会游泳的话啊，在面上。而马的话呢，到一半；大象的话呢，可以到底。这是个人的条件不同，所以能够这个在水里面的深度啊就不同，也代表啊表法，就是说啊声闻啊就比喻做兔啊，兔子啊比喻做声闻啊，是这样讲的。马呢比喻做圆觉，象呢比喻做菩萨，三色渡河啊，得水。深跟浅不同，而三圣人同观中道啊，深智即得无上菩提，浅智呢但得辟支与声闻菩提。说是法时，十千菩萨以下名十众得益，就是当时的大众所得到的利益。文云得一生实相二生法界者，为 实地补处大事为一生，不是断一贫无名哦。啊，辅行节说张安云啊，啊，破一贫无名，一贫二贫啊，跟这个张安大师的解释是完全不同。张安大师的解释是得一生实相，是还有一生，是补处菩萨，一生补处，是十地等觉的这个位置啦，一生啦。九地则是二生，他这里不讲等觉的话呢，就是十地啊还有一生，九地的话呢还有二生。若具论者，则如《法华经》损生意说，真道损生，用真道损生来解释啊，一生啊就是还有一次的这个变异生死，二生啊还有两次的变异生死，用这样的去解释这个一生和二生。而上面那个辅行的解释呢，跟它完全不同，说是破一品，一生啊破一品无名，二生啊 破二品无名，这个差异啊非常的大。来，请说。应该是一样的啊，法界实相本来意义就是一样的，补处菩萨，一生补处，根据他的经文的内容是一样的，一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分，他没有解释，但是呢根据这个张安大师的解释呢，就是尊道损身的这个，用这样的一个理路去解释就好了。他们得到的很可能都是一生二生，就说都是地上菩萨，都是地上菩萨，他们得到的可能是分证多少。哎，你说第一个五这个十千菩萨得到的是一生补处，显然这个地位是最高的啊。二生法界的就九地菩萨了，后面的呢啊可能八地七地了。哎，但是呢得到的这个理呢，他是因为既然前面讲了这几个理是相等的嘛，对不对？但是他都是分证嘛，都不是得到全部。所以他说详细的解释的话呢，就是用真道损生的这个道理去解释它。那么人越多，后面的人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的话地位应该是越来越低，一般的习惯是如此啦。就是他分证的这一种的这个阶级啊，越来越向下的啊，人数也越来越多的，不管是逼近制也好，什么也好，都是分证，都是分证啊。其实那些名称虽然不同，这个理是完全理体是一个。那么这是张安大师的解释。我们看看再来下面最后一段啊，是《涅盘经疏》啊，《三德子规》卷二十，就是崇义大师啊，啊，这位天台宗的这位杂传的这一位大师啊，啊，他的著作呢，其实我看呢写的是蛮清楚的，蛮喜欢看他的这个注解。所以我现在把这个三德子规已经引用回来差不多快到一半了全部去引用回来。好，我们看他的解释。三圣一观者，乃是经家习法三圣耳。习法是藏教的人，三藏教的人所修的习空观。三圣一观在藏教里面就有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三圣，三藏教里面的三圣各有各的观法，所修的内容呢是不同的啊。我们知道藏教的人讲这个声闻呢是观四谛，缘觉观十二因缘，菩萨呢修六度五万恒啊，地缘度三圣个别去修啊，所以他们修的是异观。但是呢他们都是大多是以息空观为主，三藏教里面就是要修这个空的这个理的话呢，用息空观啊，这一种的人智慧是最钝的。虽然菩萨啊比较理，缘觉是中，那么这个声闻是下啊， 但是比起通教的人来，这个三圣啊都是算钝的，虚空观。通教的人修的是体空观，荡体即空啊。所以呢，三圣一观指的是金家，就是天台家。天台家所说的虚空观里面的修虚空观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三圣人。三圣同观者，即眼门体法三圣，就是通教是大圣的出门，眼门就是大圣，修体法观体空观，这个三圣。故引三摄度合为例，所以无论是藏教无论是通教，三人去观的时候，观的这个结果是不同，所以呢好像这个河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这个野兽啊，三种不同的这个兽类啊，就是兔子马大象。同观中道者，以金经同了圆常，金经指的是涅槃经啊、哦、啊，金经指的这个就是大般涅槃经啊。大般涅槃经我们讲过，追说是教，追明是教，对不对？跟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跟那个方等的是教并谈有什么差异呢？方等的是教里面的藏通啊，出后皆不知常，对不对？藏教跟通教，这个二圣人啊，啊，不管是初发心，不管是到最后，在方等里面，他都不知道佛性常住。别教的人初不知后知，对不对？啊，原教的人初后皆知，对不对？所以在方等的里面，四教并谈，四种人对于常住这个道理啊是有差别的。可是，在涅槃经里面也是四教并谈呢、啊，这四种人通通都知道常住，这是涅槃经跟方等不同的地方。所以同观中道呢，以金经同了圆常，无论是智慧啊，是力是钝，他们是同了圆常。故同观中道则是什么？这句话很重要了，行见解缘。在解来讲，通通都解了这个圆常；在行来讲，还是啊受制于他本身的这个根性啊。行的时候啊，他还是先行这个声闻法，行这个缘觉法，或者别教的次第啊。如果是最立根的圆教，他当然是这个不次第。但是解呢，通通都解，出后皆知圆常啊。这个是涅槃经它的这个在天台中啊判这个涅槃经的一个最这个基本的一个立场，对不对啊？这个不能忽略掉的啊，不可以忽略掉。在涅槃经里面，如果听了这个涅槃会的这个佛所讲的，他证得了声闻，证得了缘觉，我们都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说他是行见解缘啊，特别要这个把握住这个基本的立场啊，否则的话违背了天台的判教了，对吧啊。天台中判教这个涅槃经是醍醐位啊，跟法华一样的醍醐位，怎么会里面证得声闻呢啊，怎么会证得缘觉呢？要知道他们是行见解缘，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如果忽略了这句话，那就不通了嘛啊。涅槃经这部经怎么是醍醐呢？对不对？怎么会证得声闻呢啊？一定要这样去理解。所以这个地方我说这个三德子规啊， 他把这种关键的地方啊说得很清楚，叫我们不要疏忽掉，这个立场是基本立场啊。所以啊，要晓得啊，行见解缘，牢牢的要记住这句话的啊。若以原位收之，用原教的位置来加以收容啊，做一个规范的话呢，声闻的菩提呀、啊，相当于原教的七性位。原教的七性位啊，断见识惑。知佛菩提呢，辟支佛的菩提呢，相当于原教的八性位。菩萨的菩提呢，是原教的初住以上了，分正位的菩萨。虽同观中道，而随根的立顿呢，证入的有浅有深。此与前四字观因缘不得相类。前面的四种卷二十五讲四种的时候啊，是指的是偏和圆不同的解脱，所以呢变成是四种教。四种教就是四教，就是藏通别圆。前面卷二十五看看经文，并不是说当下有人证得声闻，有人证得缘觉，有人证得这个见不了了，证得实住啊，有人这个得无上菩提，不是这样子。是佛说因为你观的人的智慧的不同，所以才有四种不同的这个结果，对不对？各位看那个卷二十五是不是这样讲，说因为智慧不同，观十二因缘的时候就会得出四种结果，那个地方是讲这样子，并不是说佛说完了以后有人证得多，有人证得什么果，有人证得没有，前面没有这样讲。现在到了这个卷三十六最后的部分总结，佛讲了这些道理以后，那么证得的是什么？这个地方讲下至观故得声闻菩提，中至观故得缘觉菩提啊，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地方啊最后的结论要知道的是行见解缘，要用行见解缘来解释。前面卷二十五的地方呢不要这样的解释，就泛指过去啊，如果啊有人用他的智慧去观十二因缘的话呢，就会有四种不同。所以前面卷二十五是指的是假使啊那样的这个情况，就会有那样的这个结果。现在卷三十六就是真正的在参与这个涅槃会，这些人观的话会得声闻，这个会得缘觉啊，会得一生实相二生法界。那么现在要怎么解释呢？就是要用啊行见解缘来解释，差别就在这里。所以他说此与前四字观因缘，就是前卷二十五啊，大经卷二十五的地方四字观因缘不得相类。前面的是指的是偏教跟原教不同的解脱，已成藏通别圆的四教。经三啊，现在的三种智慧则行见解缘同归一时，是之前世经三不无所以。不无所以怎么解释？就各有各的道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无道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无道理就是各有道理，也就是所以前面的四种啊，是指的是偏教跟原教的人啊，观十二因缘不同，所以得到的是四种不同的教，就是藏通别圆的四教。现在这个地方三种智慧来观的话呢，是行见解缘，各有各的啊，它的道理在。 如无法华经损生，那么这个是解释这个大经书啊，一生跟一生实相二生法界的这种解释，即分别品中，就是分别功德品，分别功德品里面华华经也是讲一生乃至于啊，一直到八世界围城等等的，都是啊那个地方的经文啊都是这样讲，跟这个地方一生实相二生法界是同样的讲法。配位比说来配对啊菩萨的结尾而说，而今经有发二圣心者，一从师固然啊，虽发小心啊，与前三位就是若生疏熟疏不同，今此乃是解缘行见，但即二圣法中修行，云发声闻等心而，还是这句话。现在这里如果有人啊发这个声闻的话，要这样去解释啊，还是这个啊解缘行见，因为是涅槃经啊，听完了涅槃的法会以后还是发声闻心，要这样去理解。好，这个参考资料呢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辅行的这个它里面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啊，就是第一一个小错误，就是把万五千它写成了五千，这是还是小错误啊，这是数字上的错误。可是呢他说啊，张安大师的解释是破一品无名破二品无名，这个就是出入太大，跟张安大师的这个增道损身的解释差异太大，不知道辅行他为什么这样讲，不可能说他没有看到张安大师的大经书，或者当时的大经书的讲法不同，我想不会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经过三五之乱吧，应该天台宗的典籍应该还是保持完整的啊，在净西大师的那个时代。好，我们来现在知道了这个辅行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课本，我们看477页的记啊，此料简法界实相啊，名义体同，这是不会错的。无论是讲法界，无论讲实相，它这个体离体是相同，名称是不同，但是呢，讲的这个理啊是同一个理。次是从举义，就是上有未未之言呢、啊，476页这个地方第七行啊，上有未未之言，故从云耳。这两句啊，他说是为什么要重叠的说这个法界以及实相，未有上文啊，有未未之言，唯欲对之，就是为了要对应这个未未这两个重叠的词，故重云法界实相，所以也重叠啊说法界实相二名耳，这是对应上面未未两个字，所以说法界说实相啊，这个是集注的这个说法。若辅行下一段文，乃玉师啊，就是玉刚师，就是蒙润大师啊，约意引文，就这个法界跟实相啊，它的这个意义而引用这个辅行的文字，而为点示，指点明示，非辅行之全文也啊。辅行的全文呢还不止这几句，那么刚刚辅行的全文呢，我们这个参考资料上面第一段就是辅行的全文。辅行云大经 佛说观因缘智啊，四种不同，但是辅行的问题出在很明确的指明是卷三十六的文末，而卷三十六的文末是三种观智，不是四种啊，四种是在卷二十五，卷三十六的文末是三种观智才连接所谓的一生实相二生法界。所以辅行的文啊，这个地方啊也发生了错误。好，我们看他的解释。他说辅行云大经啊，佛说观因缘智四种不同得菩提意，说时与时，说是与时啊，说是与时，十千菩萨得一生实相，五千菩萨得二生法界。那么漏了一个万字哈。张安云，这个张安云也是辅行所说的啊。三圣同观，地义地智解不同，所以一生二生是破无明一品二品，这是说张安大师说的。其实张安大师不是这样说的。实相是别离，这是辅行说的啊。实相是别离，法界是原理，即立根皆入别原也。到这里为止是辅行的文字，这个我们在参考资料里面我也把这一段抄出来了。好，他下面这个这个补的作者啊，补的作者就解释了啊，是智得菩提意者，为执一因缘第一谛，就是十二因缘，就这一个所观境，所观的是什么呢？十二因缘第一谛。但是呢，下至观，故得声闻菩提。那么原来的经文上不见佛性，下至的人去观的话不见佛性，所以得到的是声闻菩提。中至观故也是不见佛性啊，我这个参考资料上面啊，大经卷二十五啊的圆觉菩提，上至观故的菩萨菩提，因为见不了了，所以得的是菩萨菩提。上上至观见了了故，所以得到的是佛菩提。那么根据这样的叙述，乃是通教之机。在通教里面呢，就会有这样的啊，讲一个法，讲一个十二因缘，结果因为听经闻法的人的根性不同，所以得到的解也是不同。以前我们讲过三根解缘啊，漏无漏啊等等的啊，佛在《般若经》里面讲这样的道理，结果呢，听的人啊自以为是啊，只得到空，那么就是二圣人。如果听了以后得到的是次第的中，那么是别教的人啊。如果听了以后得到的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么就是圆教的人啊。这个叫三根解缘啊。佛说是同样的一种说法，可是听的人啊，他自己智慧不同，所以得到的理解是不同的。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啊，说在这个佛法会里面讲到的这个十二因缘智，结果因为有四种这个根性，所以得到的结果就有四种啊，所以乃是通教之机，通前通后，就是通前藏教，通后别缘，同观一法而得四种之意也。 同观一个十二因缘，得出来的结果有四种不同。一生二生啊，是破无明一二平者，那么这个是辅行所说的啊，他说是张安大师说的，其实是辅行说的，张安大师不是这样解释的啊，一生二生不是这样解释，是真道损生，而且是一生补处菩萨九地菩萨，他现在这个地方他解释是破一品无明，破二品无明。通教的人一真寒二中，在那个地方有七种二地，七种二地里面的讲到通教的部分，在这个地方啊讲到通教的部分啊，通教的部分呢是这样子的啊，通教的二地啊是第一种啊，通教的第一种，通教的第二种，通教的第三种，圆宗或者称为不但宗啊。那么这是或者写成幻有即空，这个七种二地里面的通教的部分啊，通教二地啊，就是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别接通二地，这一条呢是圆接，在七种二地里面啊，关于通教的部分有三种，一个就是通教二地啊，一切法幻有，这是属地，幻有即空，就是当体即空，就是体空啊，体空观，当体即空，这就是真谛。我们课本是在1559啊，辅弘记1559，这个妙玄的绘本啊，讲的就是这通教的三种，有七种二谛啊，是藏通别圆各有一个二谛啊，那么就四种，再加上通教里面多出这两种来，还有呢别教呢，还有圆接别，圆教接别教，所以呢总共有七种，这个到以后再讲，现在讲到这个地方只能提一下啊，七种二谛里面通教，光是通教啊本身啊，一个属地一个真谛，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如果属地呢跟这个是一样的啊，这个属地呢跟这个也是一样的，但是真谛不同了啊，幻有即空不空，不空就是中道，而这种的中道呢是淡中，有次第的，如果能够悟到这样的道理，这样的这个真谛的话，里面还有这个中道，这个就是淡中，淡中的话是别教的人接引这个通教，叫做别接通。那么如果不但是幻有即空不空，而且呢一切法去空不空，一切法去空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法的当体就是空不空，具足空不空，不同于别教，别教的话呢，它这个中嘛，这个中道是要先空后假再中，原教的人呢当下就具足空假中，这个叫做一切法去，去就是当下具足空与不空，这就是原教。一切法的当下具足空与不空，这个空不空啊，其实就是空假中的这个意思一样的啊，即空即假即中啊，就是去空不空啊，就是即空即假即中，
这个地方的空不空啊，是有次第的空假中，我们这样去理解比较好懂啊。这就是别教的道理，别教的真谛，熟谛一样啊，幻有为熟，一切法的这个是幻有，这是熟谛。真谛呢，幻有即空不空，这个真谛呢，不但是幻有即空不空，而且一切法去空不空，一切法去空不空啊，这句话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就是一切法的当下就具足空假中，这样去理解，那么这个就是缘接病。那么这三种里面跟通教都有关系，这是通教而定，这是别接通而定，这是缘接通而定，而这里面的熟地呢是相同的，这三个熟地啊都是幻有，对不对？所以叫做一熟随三真。有一句话，通教二地啊随三真，包括他自己的二地啊，一个熟地有三种真谛，哪三种真谛呢？一个是通教本身，另外一个是别接通，另外最后一个是缘接通。所以呢，一种熟谛有三种真谛，这个到这个七种二谛的地方才详细的讲，现在只能大概讲一下了。好，他现在讲的是一真含二中，对不对？这个真谛同样的三个都是真谛，对不对？三个真谛里面的这个含有二中的就是两种，指的是别接通里面的但中以及缘接通里面的不但中。二中就是但中跟不但中，这三种里面同样的一个真谛都是真谛啊，可是呢其中有两个是中谛的，含有中谛的，含有中谛的就是别接通跟缘接通，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知道了这个七种二谛里面有关通教的这三种以后，这句话就可以很容易解释。二中是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跟这个，第二第三这两种，它的真谛里面含有中道的，这个是不但这个是但中，这个是不但中，不但中就是圆中，但中就是别教的中。所以他这个地方讲通教一真含二中啊，指的是三种里面都是一个真谛，但是其中有两种啊是含有中道的，就这个意思。能解什么呢？能解中道，能解中道理啊，即为别缘所接，就是被别教来接，被缘教来接。然不能定其是别是缘，不一定啊，啊，到底是被别教接还是被缘教接啊？不一定啊，看他的根性的这个立顿呢、啊。且具破惑无明多少以分立顿，这个就是解释辅行所讲的啊，实相是别理，法界是原理。因为辅行它的是个说法，是根据这个来的。经文是一生实相，二生法界，对不对？那么他辅行的解释，他说张安大师说的，张安大师没说，是他自己说的，他是这样解释，对不对？就根据破一品跟破二品来判定它是别教还是原教，理由呢下面马上讲。我们看第四行，且具破惑无明多少以分立顿，立的是原教，顿的是别教。说次第，次第什么？次第观，一心就是一心观，也就是别教的人次第三观，原教的人是一心三观，而判别缘也，这个没问题啊，
别教的人吃第三关，先忠后假，在最后才是忠。原教的人修一心三观的，又别家名教，在别教的这个教道里面、教法里面，说明若初地至二地啊，人经多劫，因为他是次第修的啊。别教怎么讲呢？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根据《色大圣论》所讲的哈，《色大圣论》啊所讲的。别教是这样讲法，在他的教道里面他是这样讲的。那么请问初地到二地是不是要很长的时间？一个阿僧祇是十的四十七次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记错，好像是十的四十七次方，四十七个十相乘叫做一个阿僧祇，再加上这个大劫，那是初地到七地的修行的这个时间。所以你去用平均来计算好了，那么初地到二地这个再除以七，里面正经过的这个时间也是天文数字了，对不对？也是大的不得了。根据这个道理就说，如果破一贫无名上去没办法上去，他就是别教。如果能够从通教的人接过来，破了二贫无名，就打破了这一种的次第，这个时间的这个限制，对不对？各位想想看，他一下子破二品，很快速的能够破二品，这种人就是立根，他不受这个所这个局限啊，这样没问题吧？当然是立根啊！啊，他既然能够一下子就能够破二品无名，就已经超越了这一种的这个次第的这个范围，对不对？啊，这种的局限性他已经超跨过去了，跳级啊！我们读书在学校里面啊，聪明要跳级啊！啊，他能够这样，就表示他是圆教。这个道理听得懂吧？啊，应该没有问题吧？啊，所以只能破一贫无名，就是还受这个好像影响，所以他只能这个到达这个初地。能够破二贫无名的就已经不受这一种的这个三大阿僧祇劫里面的这种的限制，这样听得懂吧？啊，所以辅行说一生啊实相，这是别教理，证得的是别教理，因为他破一贫无名才是别教的人生，因为再超越他去不了，因为观念当中还有这样的这个次第的啊，这种的次第长远劫的修行，而原教的人没有次第，可以超越的立根的啊，他能够直接破二品，甚至于二品以上，这种人就是原教。所以辅行说啊，这个实相啊别理，法界是原理，你光看这个这样子的话呢讲不通啊。为什么呢？实相跟法界是同样的理呀，怎么会一个是别理一个是原理呢？原来是因为这个道理才说这个是别，这个是原，这是别教啊皆通教，这个是原教皆通教。所以你光看那两句怎么看得懂？一定会错意。原来是因为他破一品的啊，不在乎别实相这个名词，或者是法界这个名词，不在这个，是重要的是他能破一品还是能破二品。能破一品的，就是别教，别教根性；能破二品的是原教根性，应该要这样去理解。啊，所以看辅行的这个 本身的文字啊，看了会搞不懂的，怎么会是实相是别离啊，法界是原理，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是破一品是别皆通，破二品是缘皆通，因为它是超正，超越来证得这个位次。我们看他的解释，啊，说别家名教，别教，他说明的这个教法，啊，讲的这个道理。若初地至二地啊，人经多劫，需要经过很长的劫，啊，时常行远。从无超正之意，在别教的教法里面没有超正之意，要次第的修。若缘家呢，一生可超十地之阶，一生就可以超，况复一二地呢？一地二地呢？啊，超一地二地算什么？是十地，一生就可以超越十地。故一生是别，二生是缘也。实相是别，法界是缘者，啊，以四教之意来判涅槃文。那么辅行呢，用这个藏通别圆四教来判这个涅槃经的经文，为一生实相是接入到别教，二生法界是接入到圆教。若刻时论之啊，就是现专现啊，专门啊来真实的来讨论的话啊，法界跟实相啊只是一体，圆无有异。法界跟实相有什么别异？没有啊，只是名称不同啊。它的离体是同一个，所以这一段的这个文字啊，蒙论大师他引用辅行的这个文字来啊，特别啊插进来一段呢，啊，让我们这个看了会啊这个搞不清楚啊，迷迷糊糊啊搞不清楚的一段文字进来。那么到这里呢，把这一段文字啊总算是交代明白，可是兜了一个大圈子。因为它里面发生的这个错误啊，好很多啊，好几个地方啊，所以要说清楚讲明白就很困难，要把这个所有的原来的文字啊通通都举出来啊，才能够讲清楚。这样还可以吗？我就怕各位听不懂啊。哎，请问他引的是辅行是湛然大师的文，他没有引这个藏安大师的真正的这个大涅槃经的内容，就是说辅行他本身啊，他说藏安云等等的啊，破一品无名二品无名这些话呢是没有根据的。你说谁？那是藏安大师自己讲的，他说是藏安云啊，道理是另外一个道理，而且跟这个涅槃经的本身的经文啊，这个它的卷数也不同，内容啊也有一点好像移花接木。当然他那样的讲，辅行在那个地方解释摩诃止观，他是用这个别皆通跟缘皆通啊，他这样的讲法是主要的在引证，就是涅槃经里面就有这种别接通跟缘接通的情况，但是他借用涅槃经的经文来说明这个两种接啊，别接通缘接通，可是呢他根据的资料很多都是错误的啊。他如果那样讲本身啊能够自圆其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可是他引用的藏安大师没有这么说，引用的经文的这个前后啊也有问题。我只是这样说啊，他如果要自己，我们不要去看涅槃经，也不要去看藏安大师的大经书， 那么湛然大师他自己来用这样的理论来说明别界通缘界通是可以的，可以自圆其说。可是涅槃经本身的经文以及湛然大师的书不是这样讲的，我要说明的是这个意思。湛然大师他要说明有别界通缘界通这样的情况，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可是他是用了这个改过啊，他自己把他，我不知道他是自己把他修改的还是他根据的东西我们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啊。总而言之，他在摩诃止观里面他说明别界通说明缘界通这一套本身能够自圆其说，可是他引用的资料是错误的，他所引用的资料原本的文字也好解释也好啊，跟他所讲的是不符合的。我要说明的是这个，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看涅槃经，如果我们不去看涅槃经，光看摩诃止观跟辅行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他那样讲法是没有问题，因为他可以自圆其说。我不知道各位的看法如何啊？问题只是在他引用的资料，我们能够现在很容易能够查到，查到才发现，哎呀，他引用的资料是错的啊！不，张安大师不是这样解释的。那么在考量这个经文的原意，也不是这个破一品无名，破二品无名，也不一定。因为他找资料没有我们这样子方便，那个科技上的这一种的力量是这个比人的头脑是要强太多太多了啊！因为我们找资料啊，手一按就出来。好，这样这一段文字啊，很困难的一段文字，好不容易把它这个说完了。怎么呢？为什么听了要睡觉了？
不是，要睡完又在动，睡醒了，睡醒就懂了
啊。这个是确实，确实。譬如说哈，人头里面不清不楚，哎，头里面这个哈红红红，怎么看这样子的话很难看懂。然后好了，什么都不要看，回去睡觉。啊，等到睡醒的时候，早上啊，醒来的时候啊，来看。才比较看得懂，我是这样子。所以往往哈，就像江老师建议我去学电脑，我已经没有精力去学电脑，因为什么呢？
老师不要学了。
我在那个头脑不行的时候啊，你看我写字常常写错，现在比以前更严重。还有呢，比如说有的问题啊，过去我还能够记得，现在像刚刚啊，这个杨学长来问我。或者是林老师问我那个什么，我明明看过啊，我印象中有啊，这个五蕴的次第啊是有地方看到，在哪里我想不起来，实在是想不起来。
是我老？
没有，是人老了，对不对？你们是年轻力壮啊，当然头脑好啊。我实在是，我是真的是自己承认，很多很多地方啊头脑不灵光。所以唯一能够利用的就是早上睡醒的时候，那个时候头脑最清楚，其他的时间几乎很难能够这个，尤其当然了，看那个比较容易的词没有问题了，看比较好像是复杂一些啊，很观念很不容易这个理清的那种啊，没有清楚的头脑，没有睡醒过来啊，那个时候啊头脑清楚的时候真的是很难，那个时间是最宝贵的时间啊。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再把它念掉一点哈。好，看479页，上来已入五位五十化仪四教大纲如此。到这里为止呢，已经啊择录，他主要的择录哪一本呢？就是法华玄义啊，择录了法华玄义里面有关五味的部分 就是乳酪啊，生疏熟疏剔乎。五十就是华严啊，入月方等般若这个华华涅槃啊，化一四教顿见秘密不定啊，已经把这一部分呢，已经是把它的大纲啊，大概的已经摘录下来。好，接着我们看，记住千云啊，言次第者，这个千云啊是在好是千呐 啊是千说啊，言次第者。这个就说明的什么，这个五十啊用次第来解释，也就是我们下面讲的别五十，个别个别他排这个五十的次第。说言次第的次第者啊，华严出云，这个华严经出啊，当然在湛然大师的年代他看到的华严经啊，当然是六十四十他都有看到啊，那么我们就啊就用这个华严出云啊，就是八十华严大正藏第十第几一中南，就是华严经的一开头就这么说，与菩提道场始成正觉。这个始成正觉在初啊明矣，很清楚啊，这是佛一代教法里面啊这个最初啊，华严者是在最初啊最先，那么很清楚因为经文本身就是这么说的啊。啊，诸部小圣啊，虽云出尘啊，那么在小圣这个案里面啊，也是讲出尘啊，自是小机见为出耳。那么这是啊，小圣的人他说这个是佛最初啊，转四谛法轮等等的。这样的讲法，但是呢认为啊大圣的这个立场或者天台家的立场认为这个是小圣的人所见。据性解品脱妙着出故居其次。那么这个性解品的文呢是在文具的绘本，在文具的绘本是这个地方啊，脱妙着出，既然经文啊《法华经》的经文这样讲啊，脱妙着出就是妙，当然指的是华严，出当然指的是入云，所以呢啊故居其次，所以小圣的诸部啊应该是在第二，排在第二。大吉云，如来成道始十六年啊，在这个地方啊，大吉哈、啊、是在这个地方，大方等大吉经的卷一啊，在大正藏十三册配几一中南，经文本身一开头就讲了如来成道始十六年，所以知道方等啊是在入院之后。人王云啊，人王般若经啊，在这个地方好，人王经说如来成道二十九年，以为我说摩诃般若啊，就是大般若经啊，故知啊在方等后，因为方等是十六年，那么现在这个讲是二十九年，人王经啊，人王般若亦知人王在大品后，因为在摩诃般若啊，大品般若经啊，就是啊，法华云四十余年， 四十余年，成道已经四十余年啊，这个《法华经》，大经云：“临灭度时。”啊，《大波涅盘经》，《大波涅盘经》啊，卷一啊，这个地方，二月十五日，临涅盘时，当知次第有所聚也啊。那么这个是四千啊，他的文字，今天就到这里。